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要求中国在休斯顿时间今天下午4点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称，新冠疫情在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决定上起了作用。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星期五宣布已经通知美国关闭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美国国务院星期五举行的电话背景说明会上，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被问及为什么选择休斯顿领事馆而不是其他领馆时，他回答说，在2019年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打算第一个将疫苗进入市场，所以医药研发因素在选择休斯顿领馆的决定上起了作用。此前，华盛顿指责中国特工试图窃取德克萨斯州的医疗和其他研究信息。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在电话背景说明会上说，目前约有2000起与中国有关的情报案件。司法部官员告诉记者，一些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行动转为胁迫或隐蔽的行动，进而危及国家安全。他说，美国的重点就是要打乱中国在休斯顿的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加州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馆，因为它是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今天上午发推文称，中美关系目前的局势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美国应对这一切负责。我们再次敦促美国立即收回错误决定，为使双边关系回到轨道上来创造必要的条件。蓬佩奥星期四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根据国际规则，外交官身份需要得到接受国认可。基于这项原则，他有信心美国能够实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决定，让外交官从事商业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之类的活动是不对的。此前，特朗普总统表示不排除关闭更多中国驻美国领事馆的可能性。在闭馆行动以前，两国驻双方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数目相同，也就是1间大使馆和5间领事馆。此外，中国还在纽约设有一个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美国则在香港设有国务院直辖的领事馆。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中国命令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对此白宫国安会作出回应。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中国政府表示，为了要报复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事馆，也下令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关闭。同时呢，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也到这个美国的成都总领事馆外面进行直播，使馆关闭。那么我在星期五的早上就询问了白宫的国安会，关于中国要关闭美国的成都总领事馆以及央视进行直播使馆关闭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对此呢，白宫国安会发出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它是以书面声明来回应我的。那么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乌利奥特回应说，我们采取行动指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关闭在休斯顿的总领馆，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财产以及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让他们的商业得利，而许多行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设施指使的。我们敦促中国共产党停止这些恶意的行为，而不是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更多细节，我们请您询问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独立记者以及派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们，长期以来都被过分的限制，无法尽他们的责任去观察、报告，并且建立能够促成美中互相了解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在7月25号星期五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就被问到说，第一个是白宫当时是藉由什么样的一个思考的过程来达成关闭中国驻休斯顿使馆的决定。那么呢，白宫现在又要对中国来关闭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对此呢，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以白宫国安会的声明作为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As our action to direct the closure of the PRC consulate general in Houston was taken to protect American and to protect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mericans' private information. For years, the CCP has undertaken a whole of society effort to steal America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commercial gain, and many of those activities are directed from PRC diplomatic facilities. And we urge the CCP to cease.These malign actions rather than engage in tit for tat retaliation. So that's where we stand on that.
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事馆预计星期五就要关闭。那么呢，根据当地的这个 ABC 电视台的报道呢，看到说在这个领事馆的外面已经停了大型的货柜车。那么馆中的人员呢，正在把馆内的东西装上车，准备要离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亚毅的报道。
之前身在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中国军人唐娟已经离开领馆，并被美国当局逮捕。位于加州萨克拉门托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劳伦·霍尔伍德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唐娟涉嫌隐瞒军人身份，以获得 J1 访问学者签证，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美中关系专家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这场演讲相当于宣告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模式正式结束，美中进入敌对关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他是继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调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和司法部长巴尔后，最近一位就中国问题发表讲话的高级官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这场演讲有三个重要看点。
One of them is the equivalent of the official end of American engagement with China. We're now involved in a very hostile relationship. Secondly, was a declaration of hostility and distrust.Captured in the phrase distrust but verify, modifying Ronald Reagan's famous speech about trust but verify in the 1980s dealing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ird, I think that the speech was intended to provoke a response from China, in order to intensify political feeling in the US of hostility toward China and to help rescue President Trump's.Election campaign before November.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戴亚门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看清了中国政府与日俱增的野心和不尊重国际准则的行径。美国朝着这个方向制定政策应对，将以更加警惕、质疑、坚决和谨慎的态度应对中国。”
Well, I think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evolving, in a direction, of.Certainly, more assertiveness on both sides. And the U.S. response, U.S. policy is response to really w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which is an increasingly bullying, belligerent, and hostile posture toward its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nd toward democratic values and interests in the world.None of this is acceptable, and I think these various officials are reflecting a pretty broad 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at this is just no longer tolerable.
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蒂摩西·西斯表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
Since President Bush, George Bush Jr., of a gradual hardening of.America's position regarding China, and I think ultimately that derives from the reality that the gap in national power is narrowing, that there is a real competition going on.
报道格表示，从多位美国高官发表讲话、关闭休斯顿领事馆以及限制签证等层面看来，特朗普总统在向选民发出信号。
I think this is an intended package deal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American voters.That Trump is not going to be a fool for China. And the polls have shown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voters are very skeptical about China.
西斯说，两党都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 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盗窃和中国对香港的态度等具体问题上，这可能预示着今后对华政策的走向。
President candidate Joe Biden has voiced a very tough line on China, echoing again quite a bit of bipartisan concern about China. So I anticipate, regardless of who wins the election, there will be a lot of what you see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报道格认为，美中关系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需评估可能随之增加的国防开支、贸易成本、技术损失、保护美国利益。戴亚门说，紧张关系升级无可避免，他不希望看到冷战或热战出现，但这并非由美国单方面决定，也取决于中国的态度。
I think we are entering a deeper and deeper trajectory of conflict, which has more and more of the properties of a Cold War.And if they were doing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we can pretty well presume they were doing from the Houston consulate, I'm sorry. There have to be consequences for this activity. And if they're going to keep doing it in San Francisco, you know, maybe th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has to be the next target. I want to say to the PRC, You got much more to lose from this than we do, because you are much more vigorously constraining what our diplomats can do in China than we have constrained what your diplomats can do in the United States.
戴亚门说，美国需采取坚定而直接的姿态捍卫自由，保护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的自由民主不受中国破坏。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中国华为公司的律师在加拿大向法院提出要求，终止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司法程序，理由是孟晚舟案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受到了毁坏。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律师要求加拿大法院终止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司法程序，理由是孟晚舟案受到美国及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的不当干预，破坏了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星期四公布的文件显示，孟晚舟的律师声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都对孟晚舟案发出不当言论，并试图用孟晚舟作为跟中国谈判的筹码。路透社7月24号的报道说，截至目前，美国和加拿大官方还没有就孟晚舟案的最新发展做出评论。有关孟晚舟引渡问题的听证安排在明年4月下旬结束，但双方对听证最后结果都可以提出上诉。
之前身在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中国军人唐娟已经离开领馆，并被美国当局逮捕。位于加州萨克拉门托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劳伦·霍尔伍德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唐娟涉嫌隐瞒军人身份，以获得 J1 访问学者签证，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一份针对疫情后美中关系的白皮书，建议特朗普政府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并且确保地区安全。
布莱克本星期三发布的这份50多页的白皮书名为《疫情时代的决策及美中关系未来》，其中就美国如何在新冠疫情后形塑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关系，提出120项具体的政策建议。
I put it together suggestions for.Next steps to unravel our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身为军事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布莱克本在白皮书中指出，现在是时候美国改变与中国互动的方式，持续参与国际组织，以避免中国为自己的利益设立新组织，同时也更要强化美国与亚太地区盟友的合作。关于台湾的章节指出，虽然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但国会以台湾关系法来平衡美中正式外交关系，并为美台双边关系提供法律基础。
总统星期四宣布，由于新冠疫情的升级，取消预定于下个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不过，部分的相关活动仍然会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现在不是举行这个大会的时机。特朗普总统上个月与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领导人针对不戴口罩支持者在室内举行活动发生争议之后，决定将共和党大会多数议程转移到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举行。然而，受到佛州还有许多地区确诊病例增加的影响，相关计划逐步缩减。不过，部分的相关活动仍然将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共和党8月24日将正式提名特朗普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说，他将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纽约州长库莫星期四说，特朗普总统目前不会派遣联邦执法人员前往纽约市。
纽约州州长科莫7月23号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总统不会派部队到纽约。
The president and I had a good conversation. He said he would not be sending troops into New York City. He did not say, period, ad infinitum, but he said that we would talk before he did anything.
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表示要派遣联邦特工前往几个城市。他星期二说，将派遣联邦执法人员前往芝加哥，加强对这个城市的犯罪分子的起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司法部7月21日起诉两名中国黑客，与隶属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计算机入侵活动。美国官员还谴责中国为这些网络犯罪分子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这类事件作为美中关系的头等大事来处理。来看报道。
34岁的李孝宇和33岁的董家志侵入了数以百计的公司、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电脑系统，为了个人经济利益以及中国政府机构的利益窃取数据。二人被控密谋盗取商业秘密、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密谋进行电信诈骗等共11项罪名。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 have charged two Chinese hackers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including the Guangdong State Security Department, GSSD, of the MSS, with a sweeping global computer intrusion campaign. The campaign targe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nfidential business information held by the private sector.including COVID-19-related treatment, testing, and vaccines. The hackers also targeted the online accounts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dissidents, clergy, and democratic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Hong Kong. Targeted industries included high-tech manufacturing, medical device, civil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business, educational, and gaming software,solar energy, pharmaceuticals, and defense. According to the indictment, these malicious cyber activities began more than 10 years ago and were ongoing as of the date of the indictment. During that time, the hackers stole terabytes of data from hundreds of targets,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as a prolific threat to U.S. and foreign networks. The activities outlined in the indictment are concrete examples of two concerning trends. First,and one we've seen for some time. China is using cyber intrusions as part of its rob, replicate, and replace strategy t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econd, and one that is perhaps less appreciated by the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China is providing a safe haven for criminal hackers who, as in this case, are hacking in part for their own personal gain, but willing to help the state and on call to do so.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观察到，特朗普政府对此类案件的关注有所增加，并预计这种情况将因为美国总统大选而在未来几个月持续。
I think the reality is, until we make this a top issue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our hands around it. So,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is kind of behavior is going to continue, and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see whether U.S. leaders are willing to put their China relationship, on the table when they discuss these issues with Chinese leaders.
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他个人认为这两名黑客未必直接受雇于中国政府， 或许只是将盗取的信息卖给中国政府。他认为中国黑客活动只能防止，无法杜绝。
不管你怎么说，他不会停止这种活动。只有中国的政权要是哪一天改变了，才能够说完全没有这种事儿了。所以我觉得不能要求他改变他的行为，他不会改变。唯一的办法是防止，尽量防止他的黑客的活动。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参议院将于本周三就一份禁止联邦政府雇员使用 TikTok， 也就是海外版的抖音应用程序的提案进行听证。众议院已经在周一通过类似的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7月2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7月22日，参议院一委员会也通过类似法案，抖音禁令又进一步。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使用 TikTok 是出于国家安全担忧。特朗普总统和白宫官员正商讨对一系列中国应用程序实施禁令的具体方案，并表示要对 TikTok 下重手。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华盛顿制裁 TikTok 的声音不绝于耳。美国政府还可能如何封禁 TikTok？ 白宫考虑将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纳入实体清单，这被认为是最严厉的制裁。一旦被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公司对其提供技术支持将极其困难，苹果和谷歌可能必须将其从应用商店中下架。其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对字节跳动2018年收购美国短视频平台 Musical.ly 进行审查。如果判定这笔收购造成国家安全风险，可以要求该公司进行重组，甚至可以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Musical.ly。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主任詹姆斯·刘易斯称此为最漂亮的解决办法，因为牌都在美国政府手里， TikTok 无法进行抵抗。那么 TikTok 变身美国公司是否能缓解美国的担忧？白宫内部意见仍有分歧。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 TikTok 脱离北京字节跳动显然是比禁令和疏远更好的解决办法。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这样会更糟，我们将不得不为了取得 TikTok 在美国本土的经营特权而付给中国数十亿美元。美国智库兰德资深防务专家何天木说，
If ByteDance, for example, sold TikTok to an American tech company, or if TikTok separated itself from ByteDance essentially and started a new company with the same name or something different that was fully incorporated o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not beholden to a Chinese company, that would go quite a ways towards alleviating some of the concerns.
TikTok 一直努力撇清与北京的关系，但专家认为它的安全风险已经超过了隐私和数据本身。
Can any Chinese company provide an app in the U.S. that will not be viewed with suspicion? It's looking doubtful. And if it's ultimately beholden to a Chinese company, there's no way that company can overcome the argument.That it might be security threat.
美国之音卡拉，华盛顿报道。
从帮助美国总统当选到帮助政治家竞选公职，竞选政治战略家往往能够影响竞选的结果。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从竞选集会到基层外联，到广告，美国的政治竞选活动是独一无二的。
A lot of people view U.S. elections as sort of this Super Bowl of elections, or the World Cup of elections, because we do just have so much money pouring in.
政治竞选的钱数和美国各级政府的选举频率，已经把竞选战略变成了一个全职的职业。前战略家鲍勃·施鲁姆曾在美国和国外帮助竞选活动。
We're in a permanent campaign, so that people are really professionally committed and involved in.And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the time.
他说，外国政治家寻找在美国有经验的战略家来利用他们的竞选知识。 政治顾问里瓦莱文森说，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国际政治顾问业务在90年代初开始发展。
That's what permitted the U.S. political consulting business to be realized in places like Latin America, you know, former Soviet Union, Africa, because we started, people started becoming democratic in our model.
施鲁姆曾为美国政界人士提供过建议，并在包括英国、以色列和哥伦比亚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做过顾问。他说，无论文化差异如何，信息传递在任何竞选活动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When we first were involved in Colombia, the style of advertising that prevailed was basically for the candidate for 30 seconds to stand there in front of a giant crowd and the crowd would cheer. And we said, you know, we really need to make some spots where you just talk to people one-on-one.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do.
莱文森在多个非洲国家做了30多年顾问，包括在利比里亚给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做顾问。他2005年成为非洲第一位民主选举的女总统。现在许多国家在竞选活动方面经验更丰富，因此国际战略家需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You're not putting a campaign 101 in front of people. You've got to come to the table with something specifically value added.That they don't have.
莱文森说，这意味着可能存在腐败和恐吓的选举过程中，在诚信方面进行努力。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像克雷格这样的数码顾问也加入进来。
In some countries in Asia, you have 100% of the population on social media now. When you look at the data and it's showing you trends like that, you have to adjust your strategy accordingly.
克雷格曾在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担任数码顾问。他不仅将在线数据转化为对竞选有用的信息，还帮助澄清假信息。
I would say the number one thing I help campaigns with is understanding what type of online attack is significant and what is something they can ignore.
克雷格说，随着政治咨询业务的成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了政治顾问本土化的趋势。美国专家不再是这项活动中唯一的群体。美国之音李爱玲报道。
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每年迎来数百万游客，而现在因为安全设施升级而出现的故障，使得大桥开始唱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也许你会以为，坐落在旧金山海湾入口处将近一世纪的金门大桥，除了让人惊叹的美景外，没有什么新东西可秀的。然而，这座83岁的名胜，最近却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大桥开始唱歌了。旧金山居民安娜·克拉夫特可以从8公里外的家中听到她的声音。
And I watched the video and I was like, "What a crazy sound!" And then after it ended, I like heard the sound in the background.It's quite loud, actually. Since then, I've been hearing it almost every afternoon or evening.
这奇怪的声音从哪里来的？这可以追溯到大桥刚升级的安全措施。
We've been replacing handrail on the west sidewalk with new railing that has thin vertical slats that are designed to allow more air to flow through them. One effect of that is that the bridge now at very high winds and with specific angles.Sings or hums. We knew going into the replacement that the bridge would sing during high wind events, but what we didn't know was just how loud that might be. Some people love it and find it soothing and meditative. Others have found it somewhat unpleasant.
电子音乐家比尔先生受到启发，要和大桥合作。
So I rode my bike like right into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And then I just took a field recorder with me and recorded it and then turned it into music. I was just working on a few tracks at the time, and that one just happened to be slightly closer to being in the key of the bridge.
工程师正在研究把声音减弱的可能性，但在实现以前，只要风够大，音乐就要上场了。美国之音迪布尔，旧金山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